祷告我们一同的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只先读马太福音好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到十七节，然后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好不好？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我想我们就同声的来读好不好啊？就弟兄姐妹这样，弟兄先读，然后姐妹这样子。十三节弟兄先读好不好？预备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对那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许诺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二十一节，姐妹，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段的经文其实对我来说很熟啊，我大概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段的经文，小的时候还不懂读圣经的时候已经很熟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当我年纪慢慢大的时候啊，我在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里面可能有一个跟这一段经文本来好像不是很有关系的问题在我的脑海的里面出现。这问题就是说，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今天活着？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我的人生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想这些的问题啊。特别如果我们当中，我们的年纪慢慢开始大，我们开始变成中年危机了啊，我们越来越想这些问题，它这个问题常常会冒出来。但是我们也很多的时候要承认一样的事，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我们不是很容易找得到答案。有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一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答案，比如说我们人生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为主而活，这个话讲得很好，我相信这个绝对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好像到底怎么样为主而活呢？为主而活的生活跟我今天每一天要起来要上班要做家务这些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虽然人人是这样子说，好像这种为主而活的这个的观念还是没有办法叫我的内心能够安静下来。慢慢的这样子的讲法就变成一个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是变成是一个口号，没有一些实际的意义。其实就算你不讲这些，你去慢慢的想，我发现人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前途。我们要读哪一科呢？我小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要读什么啊，读想来想去读了一科，到出来的时候找工作找不到啊。其实我读的也不是很差，我读土木工程的啊，虽然我后来说做电脑，但是我起先是读土木工程的啊。读哪一科啊，进哪一行啊，跟什么人结婚，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去想很多这些的东西。其实你很多时候你再来问自己，你我给你再来选择一次，你会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我自己觉得我不会，我的眼光，我对周围的了解，我自己的分析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单只是这样子，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预测的。如果在90年代没有多久之前，你要说现在这个 internet 是这样子的，你会不相信。我们刚刚我们弟兄 读在祷告的时候想到最近美国这个社会的一些的变化。如果十年前，我相信美国绝大部分的人都会相信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啊，我相信绝大部分。但是在这十年里面有很大的改变，很多的时候的改变不是我们能够预测得到的。但是在我所了解，在我自己说圣经到底给我什么样的答案的时候，我觉得成功的人生不在于你今天想破你的头脑来打算，因为你的眼光有限，你的知识有限。成功的人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工程师，这工程师怎么样呢？就是跟随耶稣，就是跟随耶稣。其实我想起耶稣基督对彼得的呼召，他说来跟从我，我也叫你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啊，这两这句话对我来说太宝贵了，因为我相信耶稣不单只是对彼得在说，耶稣也在对我说，他说你来跟从我，我然后呢他说我要把你塑造，我要把你塑造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其实中文圣经翻译说我要像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啊，我想我比较喜欢英文的翻译，我要像你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但是你想想这个得人的渔夫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彼得不知道，约翰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谁知道，就耶稣知道。但是耶稣不会失败，他会一步一步的把彼得塑造成为一个在耶稣自己心目中那个完美的得人的渔夫。其实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四福音书，特别四福音书里面，我们非常的清楚的看见彼得一次一次一次的失败。但是不要紧，因为这个最主要的力量不是彼得能够为他的生命做什么，彼得所需要做的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他要想办法，他要尽他最大的努力来跟随耶稣，然后耶稣就会改变他，成为耶稣心目中那个最完美的彼得。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是彼得跟随了耶稣大概两年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彼得，如果你跟随了耶稣，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也快完了，对不对啊？其实我们知道已经快完了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学到了什么东西呢？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啊。啊，彼得，你有没有学过系统神学？没有啊，没有啊。摩西五经有没有学？没有。什么样传福音有没有学啊？不是找个三福，找个四律有没有？还是没有啊？三福四律罗马路，我常常说是这几个你学一个还不错啊。这些东西重要不重要？还是很重要。我相信我们今天能够学还是很好的。但是耶稣好像没有教他这些东西。耶稣叫彼得干什么？耶稣叫彼得是跟着他，他到什么地方去？这跟着他的来去。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两年之后，耶稣问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能够有一个答案，比如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耶稣要彼得知道的。我们认识耶稣，我们跟随耶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认识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我读这一段的经文我有点不了解，我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彼得知道的话，很简单嘛，请他去读一个系统神学，基督论一定讲过，对不对？为什么耶稣不这样子简单的就告诉他啊，你们这帮人说我是以利亚，说我是耶利米，你们都错了啊，其实呢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这样子说可以不可以呢？为什么耶稣不直接告诉他们，就不要那么烦，不要那么烦了，对不对？发现不行的，发现不行的。因为你可以明白，你可以会，你看头脑上面能够明白耶稣是基督，是那个受膏者，是那个神的儿子，你可以明白，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门徒，哇，你的身份很大。但是 这一个的真理没有办法进到你的心里，这个真理没有办法沉淀在你的内心的深处。当你下次要面对人生的决定的时候，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当你面对人生的考验的时候，可能失业，可能失去健康，可能面对死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对你有什么影响？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认识耶稣是谁的人，我们不再会再去怕，我们不再会去想办法去得到人的称赞，想办法得到人的接纳，人的佩服。如果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的话，可能我们的心就被他吸引过去。我相信耶稣所要的并不是那个头脑上的那个认识，我相信耶稣所要的乃是这个人，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能够有一个真正的认知。这个认知就是耶稣到底是谁，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神出来的真神。我想这些不是一些神学的理论，这些是彼得跟随了耶稣，没有话多，没有多少的话讲的，但是看见他做的事情，听见他讲的话，然后他里面得到这个结论。耶稣也说，这个结论不是你自己能够明白的，这个结论要成就，一定是天父指示他的。但是我们还要问这个问题，彼得这样子的认识完整吗？我们如果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发现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当彼得认了耶稣做基督的时候，从此耶稣对他有一个更新的指示。他说从此怎么样呢？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受那些长老、文士、祭司长的许多的苦，被杀，第三日被复活。在这个之前，耶稣并没有，最少没有很公开的、很明显的来告诉他的门徒，我是受苦的基督。哦，这个认识太重要了，因为你知道吗？彼得所要的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彼得要的基督是那个做王的基督啊！所以耶稣做王了，彼得我就是你的宰相了，对不对？啊，所以那个你记得那个雅各跟约翰啊，他妈妈来说什么？我的儿子，你将来德国的时候，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嘛，对不对？我们都希望做一个荣耀的王的帮手，没关系的啦。他讲一句，我在后面也继续讲嘛。还有没有？他愿意跟随的不是一个受苦、受凌辱、一个被害的耶稣。耶稣从那个时候告诉他，不单止我是那个荣耀的王，不单止我是那个受膏者，不单止我是神的儿子，我也是受苦的基督。你们想到这个的认识其实对彼得非常的困难，这个的认识一直到耶稣到耶路撒冷去，一直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告诉他说你会三次不认我，一直在那天晚上他就三次不认耶稣。你记得，我知道你会记得之前耶稣在科西玛丽园那些人来抓耶稣，那时候彼得怎么样？彼得第一个就冲出去，一刀就把那个祭司长的仆人的耳朵砍下来，革命嘛，开始了，我们开始革命了，对不对？耶稣大概这个时候，这个冲突到了最后的关段，我打前锋，耶稣你跟着下来，没有，耶稣说收起来，耶稣说他收起来，我要受苦，我要上十字架。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定义 还要上十字架，这个是彼得，不单只是彼得，众门徒没有办法了解的。其实我们能够相信耶稣的一生，他其实从那个时候，就从那天他开始，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耶稣连续三次啊，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连续三次的来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一定要被上耶路撒冷去，在那边受苦，在那边被杀。门徒没有办法了解。我相信在我们对耶稣的跟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这样子。其实我们以为了解了耶稣，其实这个的了解是我们一生的跟随。我们这个了解是起先我们以为了解了一点，好像成功了一点，但是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到最后会到一个地步，我们好像失望了。彼得就是这个的情况，他不愿意跟随一个受凌辱的主，他不愿意跟随一个为别人舍弃别人的需要把自己舍死下来的神，他不愿意跟随一个父神旨意跟他不一样的这样子的耶稣基督，还是要跟随的耶稣基督。其实当我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非常深的一种的回想。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呢？你要问我神学，我可以告诉你基督论，我们可以有很多话讲，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到底有多少，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的深处，到底耶稣跟随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需要重新的来想，我的人生怎么样才能够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我的人生的成功在于我在任何的一个时刻能够认定耶稣基督是我要跟随的。我们说我们喜欢搞门徒训练，我说门徒训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人成为什么样？耶稣的门徒。如果耶稣不是我们门徒训练的中心的话，我觉得这个门徒训练大概要改名字。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可以来稍微，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很熟啊。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那些的门徒到了什么地方去？记得吗？大家，约翰福音的一开始，门徒二十一章的一开始，门徒去打鱼去，记得吗？哈哈，彼得说我打鱼去，一堆的人就跟着他去打鱼。为什么去打鱼？有些人说可能是这些人他们贪爱世界了。我想可能他们是不是贪爱世界，圣经没有这样子说，我是有点不完全的同意他们是在贪爱世界，因为打鱼不见得是一个发财的门路，不过贪爱世界可能有别的东西可以做。但是你想一想，就算门徒在那个时间他们已经失败了，耶稣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走掉，然后呢耶稣呢复活了，他们见过耶稣复活，只不过呢耶稣不在他们的当中。耶稣以前他们跟随耶稣很简单嘛，哈哈，耶稣就在他们的当中，到什么地方去吃什么东西啊，跟什么人讲话都是耶稣做主，他们就跟在后面，就是跟随耶稣就简单了，对不对？但现在不一样，现在耶稣不在他们的当中，你的心里面会怎么样想呢？我告诉你我会怎么想，我的心目中会说，这耶稣会不会对我们失望呢？他要搞革命，他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对这一般打鱼的一般过去的顺利没有希望的了，对不对？你还是去找一批比较有能力的，要不要这样子想？我想会不会耶稣没有这样子做，但是如果我是彼得，我会这样子想，可能彼得 可能耶稣对我们失望了，可能耶稣在找别的人，找别的门徒，是卷土重来嘛。他现在复活了，他要找一般 real people。 这些班人我想是失望灰心了，去打鱼去，打了一晚上没有得到什么，心里面更失望。主在这个时候向他们显现，主特别向彼得显现，你知道吗？彼得没有我最感动的是耶稣没有告诉他说，耶稣没有再提过去的事情，但是耶稣只问彼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你爱我吗？我相信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就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只耶稣在他的心目中再一次把彼得建立起来。彼得失败了，但是彼得这三年的里面，虽然他是失败了，他里面有对耶稣的那个的爱，他里面有一个最宝贵的事情。我发现我们跟随耶稣不是最人生最宝贵的事，不是我做事有什么成功，不是我今天布道有多少人信主，当然如果有的话感谢主。我们今天做事，如果我们在服事上神使用我们，感谢主，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好像没有的话，我们还是感谢主。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说我有多少的成就，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对耶稣的爱到底有多少。你看在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彼得看见，从远看见耶稣。好，我这一段的话我一直都不明白啊，就是你知道彼得你知道他们起先没有认得那个是耶稣嘛，啊，后来约翰说是主，那彼得怎么样呢？彼得就立刻穿上衣服这个下水。我想请问大家啊，你要下水是穿上衣服还是脱衣服的啊？怎么样？我是脱衣服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对不对？你怎么穿上衣服呢？其实这一段话，其实我想来想去不是有很多的意思，但是这一段话是使徒约翰60年后啊，这个发生这个事大概是主后30年，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主后90年更多，就是60多年之后，使徒约翰的印象，那个时候彼得已经死了，使徒约翰的印象还在，就是彼得看见耶稣那一种的兴奋，那一种好像做一些的事情就立刻游过去要见耶稣，这种的行动代表了他内心对主的爱。主耶稣要用他，因为要用他不在乎彼得有其他的东西，主耶稣要用他，要把他的羊群交给彼得，是因为彼得有爱主的心。我可能也这样子说，是主耶稣的怜悯，但是这个的怜悯建立在一个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彼得爱主。我相信我们大概都在跟随主的当中来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跟随主的这个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有没有增加？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要再次回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求神给我们看见他的爱，以致我们的里面能够被他的爱来感动。我觉得这个是彼得一次的死里复活的一种的经历。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之后读到最后的耶稣第三次来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耶稣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不敢说，你知道，你记得不记得彼得曾经说，我要为你死我都愿意。这里你发现有点的不肯定，对不对？你知道我爱你，这话有点不肯定啊。其实我很喜欢他的不肯定。很多的时候我能够真正的来跟神说，我爱你，我爱你到是，如果我能够这样子说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这样子的决心可能不会很长久。我很喜欢彼得那种的不肯定，他说，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回答他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在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把彼得的将来告诉他？你要不要耶稣把你的将来告诉你啊？你会发现耶稣从来不算命，耶稣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耶稣从来不是一个算命的啊。耶稣为什么告诉彼得？不是问这个问题。如果耶稣告诉我，我会吓得跳起来，对不对？你会不会？我想我们都会。但是你留心这一句话，耶稣其实在告诉彼得什么？耶稣在告诉彼得说，这一次你是对我至死忠心，我会保守你，因着我的保守，你到老，你到有一天别人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还是会继续的下去。你这一次不再会三次不认我了，你这一次不再是到死就逃走了，你这一次会一直的跟随我。跟随耶稣是一个不断失败的经历，但是在失败的当中，好像是我们死了。在这个失败的当中，神要把我们抽起来，神要把重新的建造我们，神要重新的来鼓励我们，神要重新的来叫我们能够站起来，神要重新的来塑造我们。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彼得过了这一次就好一点，再过没有多少次，他就问一个这个约翰，这个将来怎么样？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要他与我将来我来的时候他还在，与你何干？你怎么样？你跟从我吧。到耶稣在约翰福音最后的一段的话，耶稣对彼得话还是同样一句话，你跟从我吧。你发现耶稣讲了这个话没有多久，他大概就升天了。彼得怎么再跟随耶稣？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来看，从加拉太书，从彼得写的彼得前后书，我们能够看见彼得的一生都是在跟随耶稣。可能这个的跟随跟我们今天的跟随有相当的相同，因为同样的，耶稣已经不在，可能是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他们的当中，但是耶稣还是在他们当中，耶稣的榜样，耶稣的话，耶稣的能力还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就一步一步的跟随。我再回来说，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世人有很多的道路，我们今天活在美国，我们有一个道路，我们虽然是自由的人，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我们不是很自由。你没想到，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很自由的。如果你有我常常对自己有这样子的讲，我说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你要上学，你要工作， 大部分人会结婚生孩子，你的人生就好像有一条路在你的面前，人人都是这样子做。可是真正幸福的人不是很多。哦，大概我入错了行了，对不对？我嫁错了人，我娶错了人了，我住错了地方了，我的风水不好。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当你跟从主耶稣，你要认得，你要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人的儿子，你要认识这个受苦的主，你要认识复活的主，你要认识他不断的在塑造你。你的跟随耶稣跟我的跟随耶稣不一样，虽然我们都是在跟随耶稣，但是我的性格跟你不一样，我的恩赐跟你不一样，我的经验跟你不一样，所以耶稣会把我塑造成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耶稣有无限的方案，因为你我每一个都是无限的人。但是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耶稣知道怎么样才是对你最好。愿意神能够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不断的塑造你，这个才是最成功的人生。盼望这个也是你跟我今天能够追求的这样的人生。跟随耶稣是人生成功人生最重要的那个的 ingredient， 那个的方程式。以下后面的事神来做，我相信这个是最好的。我们会同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上帝，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我们已经认识你很久，我们也听过我们要跟随耶稣，但是我们好像被世界不断的来缠累，我们被我们的生活、对工作、对我们的世界观、对我们的价值观这些的东西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好像占据了我们。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单一的来跟随耶稣，帮助我们单一的要渴慕跟耶稣同行。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会把我们的人生变成一个在你看起来最有价值的人生。主，我们也求你真的在我们的身上做成这样子的事工。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阿们，我们一同站起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奉主名求，阿们。